真的很高兴又再一次来到希望爱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好，谢谢。你们可能注意到，我每次来都会讲同样的话，但确实是同样的心情。因为每次每个月来一次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总是带着一种期盼，也是带着一种敬畏的心，来到神家的殿来跟你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日子，让我们众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真的就像一颗祷告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就像我们刚刚诗歌里唱的一样，我们来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敬拜你。你是一位创造的主，你是一位有大能的主。主，就求你赐我们信心和力量来到你的话语当中，来领受你赐给我们的智慧。祝福我们今天聚会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你们可能已经看到这个上面的题目是与主同行。你们，我一个月以前在这分享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相关的经文，当时讲的题目是叫苦中作乐。从保罗在哥罗西教会或者其他的教会里面的信徒辛苦的摆上的时候，他为什么还会如此的快乐。你们可能知道我现在在讲哥罗西书，所以呢，今天呢给你们分享的经文呢，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6-7节。可能为了帮助你们更好的理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一点点的背景的介绍可能会有所帮助。我们知道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封书信，它是四封监狱书信当中的一封书信。当时一位忠心的弟兄叫以巴弗，从哥罗西教会来到了罗马的监狱探望保罗。因为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应该教导过以巴弗这位弟兄，在以巴弗这位弟兄从以弗所领受了保罗的福音以后呢，回到了哥罗西，执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教会。但是在这样的新的教会成立了几年时间之内呢，可能有一些异端的进入，搅扰哥罗西的信徒。因为哥罗西这个地方是在现今的土耳其的境内，当时罗马省份的一个小亚细亚省，所以当时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外邦人或犹太人混住的地方。外邦人里面可能更多的也受到希腊文化的哲学的影响的较多，而犹太人散居在那的犹太人呢，更多的也受到他们犹太教的律法主义的影响。所以当以巴弗这位忠心的弟兄看到异端有开始抬头的时候呢，他就不远千里的从哥罗西到了罗马探望保罗，跟保罗讲了哥罗西教会的相关的情况，尤其是看到了这异端可以开始抬头，即将进入或者是准备搅扰哥罗西的信徒的时候，保罗很痛心的或者说很忧心的写下了这样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更多的是为了鼓励哥罗西的教会，当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和意志来抵挡异端。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这封书信的时候呢，其实还蛮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在我们现今社会里面的教会受到的搅扰，也许我们说我们的灵命成长的不够快，也许我们会说我们的教导不够扎实，也许我们有的时候信徒会想我们的讲台很薄弱。但所有的你们这些的担心的情况，都有一个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我们都没有考虑到，也就是说当我们现今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会来搅扰我们的心智，我们现今社会可能它不会像过去那个时代，他有可能 有什么很明显的一种宗派或者说所谓新的流派来搅扰我们的教会。但我们现今教会的这些异端邪说慢慢的可能会逐步的影响我们的心智， 来影响我们的信心，甚至于我们属世的世界上的有一些所谓的流行的东西也回过头来会动摇我们，动摇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所以今天当保罗在回过头来看保罗写这样的一封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从中就看到更多的亮光，在我们现今社会里面我们究竟怎么样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在扎根在主的话语里面来坚定我们的信念，行走在正道上。所以今天呢，我就用了这两节经文，两节经文呢可能就是说给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叫与主同行。如果说你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讲到都要有一个标题的话呢，可能与主同行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题目。我们今天看到刚才的经文第六节和第七节呢在屏幕上已经看到了，所以我在这讲台我再给大家念一遍。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所以这两节经文看上去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相信你们再多的可能很多人都会背诵这样的经文。但是这一段经文在第二节的第二章的第六节出现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上下文的语境，或者说有一个 context。也就是说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时候已经向哥罗西的信徒表达了他的感恩的之心，也表达了他为他祷告的心情。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这样的一个地方，哥罗西的教会也不是保罗执的一个堂，所以他要跟他们建立一种个人的关系，在他的这教导之前他要取得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信任，向他们的身份做一个表达。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的后面部分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解了耶稣儿子的超越，神儿子的超越，我跟他说的不是耶稣，是神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给他们讲解了神的这个耶稣的超越或一切的全备性。在这样的讲解了在第一章的十五节到第一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三节的时候，我们都讲了耶稣基督的神性和全备性。在上个月我们跟大家分享保罗为教会受苦的时候，就是保罗跟他们建立一种个人的关系，讲解他们为教会的负担，尤其在第二十八节的时候讲到保罗事工的这个宗旨和教义，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在第一章的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讲到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是保罗给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铺垫的工作。也就是说我要跟你们讲讲耶稣基督究竟是谁，耶稣基督究竟是我是怎么样为耶稣基督做工的，我是怎么样辛辛苦苦的充满爱心的为你们摆上，我也知道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保罗说。所以我听到了很多正面的东西，听到很多的正面东西。保罗说我在跟你们强调耶稣基督究竟是谁。我们知道哥罗西书是一篇非常简短的书信，总之我们现代的版本只有把它四章的经文，四章的经文第一章讲到感恩祷告，第二章讲到教义的教导，第三章讲到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第四章讲到最后的问候。所以保罗在正式的开始讲他的教导之前，在他要跟他讲解他们要抵挡异端邪说的进入之前呢，他在再一次跟他们强调，弟兄姊妹们，你们已经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他说你们要遵他而行。所以这里面就是这里面要讲的两节经文是后面要讲的所有的经文的一个总结。也就是说你们如何去抵挡异端邪说，如何去抵挡现在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搅扰，那你们重新回到主的里面，你们与主同行。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把今天的讲到可以分成三点的话呢，我们讲了与主同行的前提，与主同行的表现和与主同行的佐证，这简单的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一看。所以我们看到与主同行的前提是什么呢，你要与主同行，也就是我们说 walking with him, walking with Christ, 你要讲到你要接受基督是一个前提。所以他这里面讲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这里面是连着前面的这经文第五节第二章的第五节讲到，他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 这前面第五节是讲的叫，在我们在和合本的翻译的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字他们没有翻译出来，这个关键的字什么叫所以。你们看英文的版本呢，可能有一个叫 therefore， 有这样的一个单词翻在里面，这里面一个所以就把保罗就讲的，我前面所讲的所有的事情跟我后面要跟你们讲的事情中间有一个内在的联系，内在的联系他就用了所以这个词来表达出来。他说所以我因为我前面已经跟你讲了这么多，因为我跟你们讲了基督是谁，我也跟你们讲了知道你们信了基督信心也坚固，他说你们既然已经是这样的，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了既然就这样的呢，也跟我们表达了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你们已经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他是讲的你们这个接受，我们弟兄姊妹一定注意，这个接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用语法来讲是一个完成时态，你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这里面所以给我们提醒到，他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接受来的信仰，这一点很关键。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在现今社会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书籍都在跟你讲，我们人内心里面有一种自我的良善，你可能通过一定的努力你就会慢慢的变好，你就会慢慢的变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信仰是有别于其他任何一种人造的宗教，我们的信仰是接受来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凭着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接受的是一个，我们知道我们作为接受方一定是有一个给予方，就像你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你接受了一个礼物的时候一定是有人送给的一个礼物，对吧？一个人有人送给的一个。所以这里我们讲到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会讲到，就是说我们一定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由神所赐的一个信仰，我们的信心是神所赐的信心，你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就是当我们他一讲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接受了主基督，这里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用法。保罗在书信里在他教导里面经常会提到这样，你接受了什么。在除此经文以外只有这一节经文讲的保罗很清楚说你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在圣经里面的其他的保罗书信里面，保罗都会讲你们接受了我的教导，或者说你们接受了福音。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第三节他就这样说，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也就是说保罗从耶稣基督主耶稣了领受来的教导他又传给了哥林多的人。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九节他们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最后的时候教导腓立比教会的人。所以这里面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是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也就是这里面的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接受后面有一个是人作为一个接受的对象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也就是这里面他要特别强调的，也就是说我们听到了耶稣基督的有关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一点不是说我们听听他的故事听听他的神迹听听他的福音就 OK 了，更多的是要你要接受这个人，接受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所自称为他是谁，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在我们的福音信仰过程中这一点是为什么非常关键呢？如果说我们只是当着一般的故事一样听听耶稣基督所做过的事情啊，拿撒路有这样的一位木匠的儿子行了这样的神迹，哦，他也死了也复活也升天了，所有的这些事情你听了其实你都知道这么回事的时候，你没有来到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接受他是你的主的时候，你的信仰还是等于零，还是等于零，还是等于零。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去掉，就这就是说我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地方特别强调我们接受的对象是什么，接受的对象是什么。在这里讲到是接受了有三个名称，我们中文把它翻译的非常的准确，主基督耶稣，主基督耶稣。所以这里面他是接受了这个，我们如果说我们看到原文的翻译的顺序的话，应该是基督耶稣主，应该是这样的翻译，在原文里面翻译。这里面呢，它有一种特别的用法，就是基督耶稣和主是相当于画等号的，我们如果从语法上来讲叫一个同位语的一个 construction 这样的结构，也就是说主跟基督耶稣表示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身份。这里面讲了三个，一个是基督，当然我们知道他是弥赛亚，刚才我们诗歌里开始也唱了我们是弥赛亚，对不对？他是那位 他为这个地方是为了保罗为他接下来要批驳异端做一个铺垫，做一个铺垫。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在上个月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讲了，哥罗西教会的异端更多的很明显的，或者说有一个主要的异端，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不是神，耶稣基督他不是这个，或者说他们用他们的话说，耶稣不是神，他们都不愿意称他为基督。他不是神的时候，当然他只是说从神里面发散出来的神灵，一步一步的降到为人。因为他们当时是有二元人的影响，所有的物质的东西有形有体的都是邪恶的东西，只有神是一个灵，是良善的东西。他们说耶稣基督既然是一个人的形象，他不可能是一位神。所以保罗这地方就讲得很，你们接受的是这位基督，这位基督就是一位受膏者，是位弥赛亚。所以他从这里面，结果他后来要批驳这个异端做了一个铺垫，你们接受的是主基督。耶稣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他是人的名字。我们知道耶稣是这个是 Joseph, 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的名字。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道成肉身完全的人，他是以完全无罪的人的身份与人产生了联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既要接受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的形象。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七节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所以他凡事该与弟兄相同，也就是说有我们人的肉体，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宽恕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也就是说只有当耶稣基督跟我们是感同身受，成为完全的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是这样的说，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基督，不仅仅是耶稣，更多的是接受了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刚才歌里也唱的 Jesus is the Savior and reigning。我们刚才唱的英文歌里面，你们可能注意到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一位救主，更是我们生命中的主。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谈到。我们与主同行的第一步，你必须要接受这位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如果说你都不接受他为生命的救主，你怎么样能跟他同行呢？怎么样能跟他同行？对不对？这位救主的时候，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讲我们与主同行的表现在什么地方，这表现在什么地方。这地方我们讲了，接下来会讲到这个表现。但首先我们讲了接受了主基督耶稣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确据以后，我们不仅仅接受了他的教导，我们刚才保罗讲到在前面讲的接受了福音，接受了教导，我们要遵从他的教导，我们更多的要跟随他，要接受他这位人真正的从心里认识到他就是你生命的救主的时候，当他能真正的成为你生命中做主的这样的时候，你将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他的时候，你的行为一定会发生变化，你的行为一定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我们雅各书里讲到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说我们与主同行的前提是你要接受主耶稣基督，要接受主耶稣。那与主同行的表现，也就是说你的信心是怎么样通过你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就是说就当遵他而行。我们的版本有的版今天我们屏幕上的版本翻成就当遵他而行，有的版本就是靠着他而活，靠着他而活。这里面因为在原文里面用了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词，就是 walk， 就是 walk， 就是说而且这个 walk 前面呢它加上了一个介词，就是在四周走来走去的一种 walk， 行走，行走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遵他而行。就这里面讲到既然就，我们刚才已经在开始讲过了，我们从这个语法上来讲，从逻辑上关系，你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完成，这个事情在过去已经发生了，在你受的领受了神给你的信心，决志信主依靠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但是就当遵他而行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现在式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所以英文里面有的词反正 continue 有一个词，有这样的一个单词，我们中文就把它当了持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就当遵他而行这个地方是一个永远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在你的生命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啊。所以这一点你就看到，就是说当遵他而行前面是完成的，现在是进行的。所以你们当你们这个信心得救是一次性的，你们已经成，你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的信仰生活要遵他而行，我们遵他而行。这个行走的概念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是一个 walk around。也就是说其实这里面在希腊文里面中听通常都要用这样的一个字 b 表示你能生活的方方面面，能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你的信仰无死角，我们可以这样说。你不是说礼拜天的上午九点钟、九点半到十一点半来教会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时间是你的信仰生活，你的人生的每一步，你的每一个时段，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单位，不管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教会以外，也就是说不管你在任何的地方，你都要有遵他而行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千万千万不能想到更多的，就是说我们是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礼拜天的基督徒，那我们就问遵他而行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是 walk in him， 怎么样遵他而行。其实这里面可能我们最简单的有一点是，首先最要的，当我们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当我们认耶稣基督，第一步叫做完完全全的把你自己奉献给他，这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我们就讲得很久，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讲到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你们都大家都比较熟悉这段经文，对不对？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你们自己的人。所以你们注意，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因为你们是用怎么了重价买来的，保罗是不是？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当我们有我们认识的我们自己是用重价买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以后，把我们赎回来了以后，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想到，我们就要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他。保罗在罗马书的十四章第八节讲到说，我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若是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就是主的人。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完完全全的要为主而活，那遵他而行呢，我们一个是第一步是完全奉献，或者我们更多的是从 practical 的从务实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遵主而活呢？所以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就讲得很清楚，说我们要照着他的话去行，对吧？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这个二十四节， 主耶稣打了一个比喻，你们记得是不是？如果说你们听了，凡听我这话就去行的人，他打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就好比盖房子，对不对？一个是盖在岩石上，一个是盖在沙滩上，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讲的是要照他的话去行。我们不仅仅要照他的话去行，更多的还要效法他的样子。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就讲得很清楚了：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在保罗在耶稣给门徒洗完脚以后，对不对？啊，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的时候，十三十五节。洗完脚擦干了以后，耶稣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去服侍你们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听从他的教导，照他的榜样去做，更多的重要一点，回过头来讲，我们第一点说我们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他的时候，更多的是我们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要参照他的标准，就是我们的标准，我们不可能超越基督，我们只是越来越像基督，对吧？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第十节就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在主里面是有慢慢的渐渐的更新，越来越像基督，所以遵他而行，这是一个很这是一个启示句，我们或者是一个命令。保罗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我们就要遵他而行。我们遵他而行的，刚才我们讲到他这是遵他而行叫完全的奉献给他，我们照主的话去教导，按照他的榜样怎么做我们的事情。但更多的保罗，你知道他是受到圣灵的牧师，他给我们这样的教导的时候，他完全都不是那么空洞的教导，他是很现实，就是教我们生活中该怎么做呢？他里面很详细的讲解了，就在第七节我们看到具体的表现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他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这里面我们中文翻译的非常简洁，这里面其实在原文里面只是用来说明遵他而行的具体的方式，是什么？它里面用了四个分词，我们如果我们学语言学英语或者学中文的时候，就讲学了四个分词来做这样的描述。这个描述里面讲得很清楚，它是很 practical 很务实的，跟他们讲着你们要生根建造。所以这点我要特别跟我们提醒，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基督信仰生命的成长，跟我们虽然经常的会用自然界的一些成长啊生长来打比方的做比喻，但是我们灵命的成长 是没有一件事情像我们自然界里面的成长，就尤其现在像我们秋天到了，大家都可能看到是周而复始一年四季，所有的植物可能慢慢的成长以后成熟了，然后它不长了，然后衰败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灵命的成长是没有一件事情跟自然界的自然生长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灵命的成长永远不会达到一个所谓的成熟的阶段。所谓的成熟就是你最终见耶稣面，或者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才是成熟的。我们换一句比方，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谚语，我们基督徒灵命的成长可能就是像逆水行舟一样。逆水行舟的概念就是说不进则退，不进则退，也就是你灵命如果说停止不前的时候，你的灵里面就有问题了，这一点我们很清楚，对不对？你的灵命的成长一定是一个渐进式的永远的上升的过程，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或者说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所以这一点保罗在接下来跟我们讲，我们如何遵他而行呢？他里面讲了，在他里面，这一点很关键，我们所有的遵他而行也好，我们所有的生根建造以后都是 in him， 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生根建造，信心坚固，这里面这个词翻译出来呢，我们就要过去过多的解释给大家。因为这里面的词里面，我们如果从语法来讲，都是被动语态，都是被动语态。所谓的被动语态就是说，我们不是这个行动的执行者，我们是被动。在它里面生根建造，这里面生根这个词其实我们更多的翻译是准确的就是扎根的意思，在英文里面讲的 being firmly rooted， 就是根子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扎在里面了。在它里面生根建造，这个生根建造是讲我们当初印着神所赐的信心，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的一次得救的那一个行为，那我们生根建造，这就是我们在第一章里面那个十三节的时候，保罗讲到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对不对？那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这里面我们讲的很像，第一个是生根建造，保罗用了一个农业的比喻，用了一个农业的比喻，对吧？这一个比喻对于当时的这个犹太人或者是哥罗西教会的人都是非常熟悉的，在早期社会里面的时候。有农业的比喻，这个从这个创世以来就有植物的生长，是吧？生根建造，所以这里面用生根这个词，就是我们一定要想，它是一个被动的完成时态。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把这个根子已经扎到这个地方以后，你不可能再会经常的去挪它，你也不需要继续的在这个根子已经被深深的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深深的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在后面建造这个词保罗有意思，他就是用了一个用建筑学的一个术语，他说 build up， 同样也是一个被动的语态。我们在我们灵命的成长，我们自己是需要我们要遵主而行，我们活出我们当活出的样子。弟兄姊妹，这一点最关键的一点，我们会来反来复去的反在强调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生根，我们的建造，包括我们后面的坚固，都是因着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这建造的概念是一个建筑学，刚才跟他讲的，懂了这一点，这里如果说你们仔细的思考这一段经文的话，还是更有意思。生根的部分是在地面以下的部分，是内在的，是看不见的东西，对不对？你们可能看到一个树，只能看到它树长得多高，知道它的根子有多深，看到这个树长得有多么的茂盛，知道它这个根基有多么的扎实。所以这就是非常有意思，保罗这里面我们生根建造，也就跟我们讲了，我们信心是在我们心里面的，在我们心里面是内在的东西，别人也许看不见，但是他一定会通过你这个树，这个苗长得有多么的茂盛，结出多少果子，来看出你的这个根有多么的强壮，对不对？那么建造的概念是一个建筑学的概念，也就是当这个地基打完以后，你的一砖一瓦的往上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摩天大楼是永远不会封顶的，永远不会封顶的，是吧？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的时候就讲，我们怎么样被建造呢？怎么样被建造？那在这以弗所的长老，他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把以弗所的长老召集过来跟他们告别的时候，最后一句二十章的三十二节，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如今我把 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你们注意听， 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也就是建造是用什么来建立呢？是用神的道来建立。我们怎么样被建造呢？就是我们扎根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听这个讲道，我们自己的查经小组，我们自己的平时的灵修，这都是我们得建造的一个部分，得建造的一个部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用了更恰当的一个比喻，详细的解释这种。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的6-9节。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有人浇水，有人播种，有人成长的时候，神让他们成长。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的6-9节，你们可以翻一翻，这是详细的讲解了这样的。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他说从第5节开始，他说亚波罗算什么呢？我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向行。保罗说，第6节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保罗说的非常清楚，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的信徒，每一个信徒的灵命的成长的过程，都是我们神在我们地上建造的每一栋摩天大楼，都是摩天大楼。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不仅仅是使徒王，彼得也经常提到这样的教导，就是说，你们到时候在彼得后书的3:18节，他是这样说：你们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有被建造，要逐步的成长。他是讲的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就一个很让我们看到一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灵命的成长的过程，都是每一个人在主的话语里面，在主的道上坚定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坚定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刚才讲过，在所有的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你自己完全都是被动的。在保罗在，如果是你们往回看到腓立比书的2:13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在腓立比教会的教导的时候，保罗跟他们讲到，在他说叫你们就当恐惧战惊，成就你们得救的功夫。保罗讲，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也就是我们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们自己在蒙恩得救以后要照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所行，但更多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灵在我们心里的运行。当我们讲到这个，在我们这生根建造以后，保罗用了3个比喻，他前面用了一个农业的比喻，用了一个建筑上的比喻，第3个用了一个法律上的比喻，用了一个法律上的用语。他说信心坚固，信心坚固，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说成信心被坚固。我们刚才说你们被生根，你们被建造，你们信心被坚固，被坚固，这是一个坚固。它里面用的是叫 established 或者叫 confirmed， 这里面英文里面叫中，因为是一个法律上的东西，也就是这个事情得到确认了，得到这个已经得到明白无误的，得到这个被牢不可破的坚固的放在一起了。这里面讲到说信心坚固，我们中文理解起来可能有点困难，就是说你是指是不是一看就知道说我们的信心被坚固呢？这个我们中文其实跟希腊文的原文还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在原文里面讲这个信的时候可以指两个方面。信的方面，一个是主观上来说是一个信的动作，哎，我信，对吧？我信就是一个，这是我们所谓上主观上的叫相信。在希腊文里面可能要讲的还有更多的另外一种说法呢，我信的内容，我信的是什么，也就是我们所谓讲的你信的是什么，你的信仰，你的信心，这是一个名词。我们中文 很清楚地把它分开了，一个是动词作为主观上相信，一个是名词我相信的内容是什么。在这里面更多的是只讲相信的内容是什么。相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后面有一句，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但是这地方所领的教训，也就是说从使徒的教导，从耶稣基督的见证，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你们的信心被坚固以后。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就是说当你们前面生根以后，建造以后，你的信心得到坚固了。 这里面回过头来跟我们讲到刚才讲到的一个我们主观上和客观上的两个方面，我们自己的自身的蒙恩得救以后的努力跟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是不矛盾的。也就是当我们在生根被生根被建造以后，我们的灵命逐步逐步成长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会越来越成长。当然我们起初靠着信耶稣基督，那个事情已经是一次完成，我们被生根，我们这个根子已经完全的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了，这个地方不容怀疑，这个地方不容怀疑，对我们的救恩你不容怀疑。如果是你是一个真正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对自己的救恩非常清楚，对圣灵内住是非常有敏感的，你们一定会知道你们是一个真正的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我劝你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怀疑。但是当我们这个所谓的当我们生根建造，我们信心被坚固，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自身，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在福音的道上，在坚定我们行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慢慢的成长，回过头来会更加的坚固我们的信心。这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说的信心得到坚固的道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良性的循环。也就是当你只有在主的道上越走越坚定的时候，你的信心会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长。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讲的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那我们讲到前面讲到你与主同行的前提，你是必须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你真正的生命中的救主。你与主同行的表现是你要遵照尊主而行，尊主而行也就是说你要活在他的生命当中，你要听从他的话语的教导。等待你们讲的具体的是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当然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这样呢？这就这给我们带来的第三点，我们与主同行的佐证。你怎么样跟人知道你是跟主行在主的道上呢？那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这就是我们讲的保罗讲的第三点，感谢的心也更增长。所以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刚才我给你们讲了，提到了一下，在我们讲的所有的动词里面，只有这一个动词是主动的语态。如果说你们知道我在语法上讲的是什么意思的话，也就是主动的语态，就是说这个动作是我发出来的，你去做什么事情，其他的可是被动的。所以这点感谢的心也更增长。所以这一点我跟大家讲，所有的基督徒的一切的一切的终极的目标，都是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这也是对前面的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他里面被生根被建造，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回应，一个良性的回应，而且是坑坑出一个唯一的一个正确的回应。你们的感谢的心也跟着增长。所以这里面其实用的一个单词是一个叫 overflow， 就像我们比如说倒水，或者说我们更多的在倒啤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红酒的时候，这个上面从这个杯子的边上漫出来了。我的福杯满溢，我们知道在这个在诗篇的23篇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的，就讲的这样的，也就是说你的感恩的心是永远永远不会说，哎呀，我已经 enough 了，我已经这个有感恩的心我已经够了。其实这一点其实讲保罗为什么在这地方要提到有感恩的心要跟着增长呢？所以这边其实是回应了前面的第一章的24节开始，他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从第一章的24节到第二章的第7节是一个 bracket， 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他说回应了他保罗自己的喜乐感恩，他到这个地方讲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说你们生根建造，你们感谢的心也跟着增长。因为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有异端的抬头，有邪说的搅扰，有其他的这个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全备的救恩的唯一救主的这样的抬头的时候，怎么样来抵挡，怎么样来抵挡所谓的这些异端。这个在我们现今社会也是一样的道理，在我们现今社会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你如果一个传道人曾经说过，一个感恩的心，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目前的已经有的东西一种满足的一个态度，一个满足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这样的目前所有的，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好的坏的， 你认为有的，或者你认为不应该有的，但这个事情在你身上就这样发生了。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对目前所处的一个状态，目前所拥有的一切，他感到非常的知足或者非常的满意的时候，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了一个感恩的心态。为什么要讲保罗要强调这一点呢？当异端邪说来搅扰我们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带着一种空洞的应许，如果你跟我走，如果你信从我的教导，可能会这样，可能会这样，可能会比你现在的有的更多，可能会的日子会过得更好。所以保罗在这地方提醒他们，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要有一颗知足的心。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的时候，你就会抵挡所谓的异端邪说的搅扰，你就不会被那些空洞的应许带偏了。所以这样的哥罗西书的主题是一份充满感恩的书信，就不作为怪了。保罗就用这样感恩的心这样的一个工具来教导他们如何抵挡异端邪说。所以其实这一点在我们现今社会里面，我不知道我们在现今的教会里面，其实感恩的心，或者是说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感恩的心是不是像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感恩的心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一点我其实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就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当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这个可能从温哥华去的人在洛杉矶去的时候都是冲着那地方阳光去的，是不是加州的阳光。但是在过去的两年的时候，尤其在2023年的时候，加州下了很多雨，加州下了很多雨。当我们从加拿大去的人的时候，就会对这样的天气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不自然的流露出一些抱怨。哎，我们到加州来就是冲着阳光来的，对不对？哎，但是我很惊奇的发现，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跟这些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啊，哎，他们不会对这样的天气感到太多的抱怨。他们不会，为什么不会？他们认为，他们第一首先是可能也许认为加州确实太需要这个雨水了，对不对？加州，我们去过加州人都知道，它是开车的地方都是像沙漠的地方。但是更多的后来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从他们的生活中，我就注意观察到一个概念，这也是让我学到的东西。他们对这个天气的反应不像我们这么过激。我们在这个地方可能这个天下两天雨就开始，哎呀，天怎么又是这样，是不是？温哥华一到十月份以后就阴雨绵绵的时候，我们这个抱怨的心就开始增长。我们就没有，这是虽然是生活中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这也许是一个人之常情，对吧？你今天出门又是遇到狂风暴雨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种感情的流露。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流露，但是当我们跟不同的弟兄姊妹跟他们交流的时候，跟他们聊，跟他们这个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真的一起在一起 fellowship 团契的时候，他让我学到的是他们对天气，因为天气里是没法左右的。因为我们既然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过好我们的每一天，这就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点点滴滴的，怎么样如何充满一个感恩的心过好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看到这简短的两节经文的时候，真的我希望，我祷告求神能把这两节经文在你们心里面做一个好的提醒，做一个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既然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真正的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来到他的话语里面，遵照他的教导去行出来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而且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是我们靠着自身的努力去行在耶稣基督里面，而是我们的根已经被建造，我们已经被迁到他的爱子的国度了，我们已经从黑暗走到光明了。哎，我们要做，我们就是说我们立志行善，在这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讲的，我们生根建造，做我们当做的事情，做我们当行的事情，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神在我们心里要成就他的美好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认识这一点的时候，我愿我们的感恩的心也更加的增长，我们感恩的心从起初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那种喜乐也逐步逐步的更加的增长。 弟兄姊妹没有想到，当你们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蒙恩得救的那一刹那一定是喜乐的，一定是从过去的罪过犯当中被拯救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你们是喜乐的。保罗这样讲，我们的心要比那个起初的爱心要更加的增长，就像我们刚才诗歌的唱的一样，我们的心要起初的爱心不但不要忘记，而且还要更加的增长。这就是我们应该与主同行的三个方面。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前提，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的表现，我们的佐证，我们要在世人面前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样子。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一段时间，谢谢使徒保罗受着圣灵的牧师写下了这样的教导，那我们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能从这样的话语中得到一些勉励，得到一些提醒。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如此的脆弱，主，我们只有行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靠着主的大能来带领我们，来指引我们，来坚固我们，我们真的才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过好我们的教会生活，在我们的灵命上得以成长，让我们活出你的荣耀，让世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主，你真的是一位能改变生命的主，让我们这样被改变的生命去改变更多的生命，让你的名得到荣耀，让你的国度得到传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